感谢上帝的恩典，现在我们来到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也是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于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七章一到十二节。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七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不会把经文打在 PPT， 所以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如果你手上有教会的圣经，中文圣经在第200页，英文圣经在第509页。翻到了，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宣读，我起会众印，最后一节大家一起宣读。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一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花了13年才完成。柱子每行15根，共45根。柱子上有厢房，是用厢柏木盖屋顶的。所有的门和窗都有4方的框子，有窗3层，窗与窗相对。又造王室座廊，就是审判廊，他在这里执行审判，由地板到天花板都贴上厢柏木板。从根基到屋檐，从外院到大院，这一切都是用贵重的石块按尺寸凿好，用锯子内外锯齐的石块建成的。上面有按着尺寸凿好的贵重石块和厢柏木，大院的周围都有凿好的石头3层，厢柏木1层，与耶和华的内院和殿廊一样。我们感谢上帝赐下他的话语。读经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愿神成为我们的中心。
弟兄姐妹们早安。在我们开始之前，两件事要跟大家报告一下。首先你这看到比较少人，是因为最近疫情感染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有一些人就选择在家中敬拜。有一些人当然也得病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你到这里来，就是说你还很健康。感谢主，昨天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把这里也洗干净了。OK， 用特别强的药水洗干净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而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有一个要求，就是大家戴上口罩 ，Alright， 除了主席跟讲员之外，其他人戴口罩 ，Alright。好，另外一个在家中敬拜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件事情我提醒你们，你们可能在康复当中，但是我相信我是希望你们在康复的时候这2个星期不要去运动 ，alright， 暂时不要运动 ，alright， 先让你的肺能够康复起来，然后告诉你的太太这2个星期不可以做家务，会很喘 ，OK， 这招很管用 ，alright， 我用了3年，所以到3年没有做到家务。感谢主 ，alright， 所以这2个星期不要做。不要运动，千万不要运动。然后同时，就算你康复了，那我是鼓励你去看中医，调理好你的肺。OK， 是需要的。 西药只能够帮助你把你的病毒给压下来，但是你的肺还需要去被调理。Alright, 所以说我是给你们的一个提醒。Alright,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在教会里面，在家中，一同的来敬拜。主啊，我们看见这世界会过去，好像衣服会不断的朽坏的时候，我们也被提醒，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拥有的、所爱的，的一切都会朽坏，也会过去。因此，主啊，你的话永远长存，你就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信心的来顺服，赐给我们信心的来信靠仰望，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晓得该如何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健康的时候，让提醒我们，当我们趁有健康的时候，我们来敬拜，来服侍你。你也赐给我们有病痛的时候，也让我们有病痛的时候，在基督里面好好的修养，并且也同时的来数算恩典，也默想我们今生如何的度过，如何的走到今日。因此，我们把在家中养病的，无论是大人、小孩、老人，都交托给你。愿主你的恩与他们同在，愿主你保守、看顾、医治。我们感谢主，愿主你今天也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相信主，你把这段经文记载在圣经里面，必然有你的美意。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一个真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工程，是一个建筑的一个工程。读来读去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家中敬拜看视频的话，我今天你就把你的焦点放在我的 PowerPoint 里面，因为今天的 PowerPoint 会谈到很多它的背景，也就是说它的建筑物的背后它讲什么，明白吗？那你要看明白这些之后，你才能够接下来我们才讲晓得怎么去应用出来，是可以应用的。 Alright, 所以最后我会教导你们，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该如何从所罗门所建的殿宫殿， Alright,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 OK, 那今天刚才主席的一个祷告很好，他提醒我们说这世界好像衣服会朽坏会过去。所罗门的宫殿曾经是很辉煌很荣耀的日子，但是也成了过去。 OK, 所以问题是今天的重点或者是回去的一个功课，带回家的一个功课是，你上帝所给你拥有的一切你拿来干什么？Alright, 上帝所给你的一切你拿来干什么？这今天我要带出来的一个重点。 Amen。 所以无论你是住在一个大的一个别墅，或者是住在政府主好像我这种，你要问我们这个上帝所给的我们拿来做什么。 OK, 这就是今天唯一的一个重点。 Amen。 好，我们来看所罗门他到底他做了怎么样的一个工程。那第六章三十八节这里说，第十一年布勒叶，就是八月，圣殿各部分都按照计划完工了。所罗门共用了七年的时间建造圣殿。然后第七章第一节就讲到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花了十三年才完成。那在这里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谈到所罗门怎么样建宫殿，但是在整个大背景的背后，第五章是谈到是说所罗门是如何预备建圣殿，第六章就谈到所罗门如何建圣殿，然后来到第七章十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最后一节，是谈到所罗门如何在宫殿，在这个圣殿里面装饰圣殿的内部。所以为什么我要带这个出来呢？也就是说，只有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谈到所罗门建宫殿的事情。那这个一定有原因，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花这样多的篇幅来谈圣殿？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三节开始。 那只有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七章只谈到宫殿 Palace， alright， 一定有原因。那这里作者也提到说，所罗门王用了大约多过建圣殿一倍的时间来建宫殿，前面圣殿是用了七年，那然后呢宫殿的 palace royal palace 用了十三年。 Alright, he has taken up 13 years to build the royal palace a royal complex。 那有一些解经家因此就认为，哦，所罗门开始看重他的宫殿多过于看重上帝的殿。哦，的确是有一些解经家是这么看，但是也有一些的解经家却不是这么看。有一些解经家就解释了为什么所罗门王花了多一倍的时间跟资源来建自己的宫殿，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所罗门的宫殿 The Royal Complexes of Solomon alright, is double, at least double the size of the God Temple. Alright, 他的宫殿的规模比起圣殿是大至少多一倍，并且 is more complex, 是更复杂的。所以因此他花上多一倍的时间来建，这个是不稀奇。Alright,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从建筑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同时我们也来看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什么所罗门会花上13年的时间来建这个宫殿呢？因为大卫很早就为建圣殿做好准备，大卫材料他早就预备好了，而一切的资源都为所罗门他的儿子做好了。所以因此呢，圣殿能够如此进行七年建完，这是因为他们早就预备好。然而所罗门的宫殿似乎在预备上圣经没有提到，所以因此呢，相对的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充足，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Alright， 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看的就是到底所罗门的宫殿是怎么样的一个宫殿。我们怎么知道刚待会我们所看的图片所罗门宫殿是这个样子的？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十五节，你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那到今天，圣经在这里提到所罗门王所建的宫殿是在耶路撒冷山，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没有办法挖掘。目前这个山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地带，也就是为什么会打战，中东在这个以色列那边会有打战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挖掘这个宫殿。那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所罗门的宫殿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如果你单单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你其实你是看不出什么东西出来的，你只是看到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图像，有柱廊。什么叫做柱廊 ？Alright，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他还谈到有窗口，有三行，是什么东西 ？Alright， 有石头，有三层，然后又是什么那个字怎么读？造成什么？造成呀。Yeah.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的根基，它的石头是什么样子，待会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是长什么样子。原来考古学家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城墙 The Wall of Jerusalem 还有这个地方叫 Hazor 夏索，还有米吉多 Megiddo 还有基色，这个地方他们是从这几个地方挖出来，然后看到一些考古的古迹。那从那个时候，因基本上那个时候他们所挖出来的这些宫殿也是所罗门那个时候所建的宫殿，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就拼出来，明白吗？就拼出来。所以你会看到，首先你会看到你会看到他们是怎么知道城墙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有石头叠起来 OK， 石头叠起来又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是耶路撒冷城咯，它的城墙Alright， 这个是，如果你们有去以色列，你会看到这些东西。 从这个城墙的建筑来看，那么再来看圣经，哦，看圣经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编出来的。Alright, 然后同时也给你看到，这个就是在下所 ,Alright, Hazor, 这个地方他们所挖出来的一个宫殿，所罗门王宫的其中一个宫殿，所罗门建好几个宫殿。Alright, 所以从这个 footprint, 从这个 footprint 里面来看，所以你们去，如果你们有去看古迹 ,Alright, 你们不要去到这个地方，哦，这个只不过是几个石头，然后就拍拍了照片就走，不是的。你们去看这些古迹，尤其是这种有建筑物的那种古迹，那些留下来的痕迹的时候，你要想象那个时候是有多高，是什么样子，你们要去想象。而当然你要去之前你最好去看一些书，然后去到那边他一定有人在解释。所以古迹很重要 ,OK, 尤其是你要去以弗所这个地方，是很宝贵，很多石头，你看到很多石头，但是如果你明白它的背景，那个时候是个曾经辉煌的一个时代来的。Alright? 好，这个是下所。那接下来你会看到米几多 ,Megiddo 他们挖出这些宫殿整个 footprint。所以他们就看到这些古迹之后呢，考古学发现很多跟圣经有关的所罗门宫殿的事情。所以圣经所记载的不是人凭空想象记下来的。Alright, 所以上帝把这段经文写下来是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曾经发生在历史里面。所以因此我们要很认真看待这段经文有什么东西要告诉我们，然后教我们怎么去活。然后另外一个基色。基色本身会给你看见这样的，你会看到也同样的，哦，原来那个时代他们说为什么能够推论出这个地方这个时代的宫殿是应该是所罗门那个时候所建的呢？哦，他们的 construction detail, 他们的正建筑的那个细节很类似。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看，这样比较，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他整个大背景。所以因此他们就照着这些古迹的推断，他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就有能够想出了所罗门王在这个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所谈到的建筑物里面的几个部分。OK? 那当然据我所这个星期所看的，我发现到他们所推论出来的两个宫殿的这个规划图呢，基本上有两个，不过很类似 ，right? 很类似，在你左手边 ，sorry， 左手边这个它是耶路撒冷城的城墙 ，right? 这个就是 Hall of Forest， 就是黎巴嫩宫。然后在进去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就是那个Hall of Pillar，alright 就是 Pillar，alright 就是竹廊，这个就是黎巴嫩宫 Pillar， 还有这个是审判，这个就是所罗门王在施行审判的这个地方。那在进去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宫殿，这是宫殿所罗门王住的地方，还有后面呢，这里就是他为埃及的那个女儿所建的宫殿。那后面这个地方很重要，这是圣殿。啊，这是圣殿。这个是其中一个拼法。Alright, 但是另外一个拼法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人就是宫殿。但是这个你看这个跟这个就有点差别。这个是黎巴嫩宫，这个是所罗门他在施行审判的一个地方，审判厅。然后这个就是竹廊。Alright?然后在这个竹廊下去就是有那个宫殿，所罗门的宫殿，这里就是法老的女儿住的宫殿。Alright, 所以它有一定的差别。OK, 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人能够说得准。只不过他们能够把这些东西拼出来。OK, 所以因此呢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因此他们就可以看见有圣殿有几个部分哦。第一圣殿，第二这个是黎巴嫩宫 ,alright, the Hall of Lebanon Forest, 第三这个就是它的竹廊 ,the Hall of Pillars, 第四这个就是王室的座廊，就是审判廊 ,the Hall of judgment. OK， 这个待会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解释。这个就是宫殿，所罗门的宫殿，他自己所住的地方。这个是第六呢，就是法老的女儿所住的一个宫殿。Right， 所以我分成这，当你注意看有这六个部分的时候，你再看有一个 artist impressions， 就是说有一个艺术，有一个画家，他就把这些东西照着这样的这个拼图画起来的时候，差不多是这样。OK， 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会考古学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时候在这个 Megiddo 这个地方，或者在那个时候所考古学所挖出来的东西的那个时候，他们就推那个时候的建筑风格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格。All right， 所以竹廊你注意看，这里的竹廊有两个，这里的特征有两个特征。All right， 这个时候的建筑学的特征有两个，第一，它有很高很高的column 叫做 pillars，column 很高，高的差不多有三四层楼。想象我们这里只有一层楼，然后我们这里多四倍或者多三倍，那个 pillars 是很高的。All right， 所以你看它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很多 pillars， 很多竹子，这个是很多竹子。那另外一个特征就是，通常你看到他们的建筑长方形的时候，入口处通常是在最长的那一方。这是其中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圣经里面刚才有提到说它的窗口有三四行，你们看到三行啊，这些你注意看。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 artist 他所拼出来的一个荣华的一个图像。OK， 当然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去分析，其实这个地方跟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平面图还是有一定的出入。所以因此我再说，不同考古学家就照着他们的了解就拼出这些东西出来。OK， 因为的确是没有办法去印证的，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一个形容。那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的一个东西，今天的重点是什么？这些建筑物跟圣殿有什么关系？那每次我们在谈一个 master plan 或者是一个 architectural plan 的时候，一个建筑的一个平面图的时候，你看的不只是你的功能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些不是专业人士的，我们每次看平面图 architectural plan， 我们只会看哦，这个功能的 function， 而这个功能做什么？我要在这里做什么？我要这里做什么？不是的，其实 architecture 本身，他还要考虑的就是除了功能以外，他会考虑是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这个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从这里到这里，这整个宫殿在整个 royal complex 里面他又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整个 master plan 整个规划，它本身后面更高一层的更高更深一层的理念是我们要去思想的。 All right，所以不只是单单从功能来看，同时你会发现到，如果我们从立体的学来看，立体学你就会看到为什么这些建筑物的高度 ，all right， 会有一定的差距，这叫做 hierarchy 叫做层次，它的层次 ，all right， 层次感。所以如果你去王宫，任何的王宫，好像中国的那个北京那个叫紫禁城皇宫最重要的地方，那个是一定通常是最高的，最重要的那个地方通常它会有很多的细节给你去想去看， scale 也不一样，一定皇宫通常是这样。那如果就算我们去其他的，好像印尼的一些小岛的一些这些土族啊，土族有村长，那个时候他们是次人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市，尤其是在 Sumatra， 苏门答腊，他们有一个城市叫做 Sumatra， 那个 village 本身有一个十字架型的一个城市的规划。而你怎么知道市长住在哪里，那个村长住在哪里， the chief 住在哪里？你看哦，哪个建筑物是最高的，然后最多细节的啊？你去看。所以 architecture 本身就有这样，这是建筑学就有这方面的那种审美观，还有它那个层次感。 所以以后你们去，无论去考古也好，或者去北京都好，或看任何的宫殿，你会看到，你去用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很多很奇妙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从这边这个图画里面，你也可以看出一些层次感出来。OK， 所以这里就给你看见宫殿跟其他的地方，它的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一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五个建筑物跟圣殿的关系，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时候的所罗门王还没有堕落到一个地步，所以已经开始先贪爱这世界，还没有，明白吗？ Alright，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信息的重点，就给我们看见，第一，工作，所罗门他在王宫里面工作，就是在这里咯，在这里工作咯。Alright， 在这里工作，咦，为什么有这个红色？是我的吗？啊，在这里工作，所以如果你以为今天 work from home 是今天才开始，所以我们早就开始了 work from home。OK， 好了，他在这里工作，他在这里工作的时候，这个地方又是什么地方？这个是黎巴嫩宫，到底是在做什么？待会我们会谈。所以你看，这个跟圣殿什么关系？宫殿住家，第二个就是住家，家庭跟圣殿又有什么关系？然后最后，求神保守我们，让神成为我们在工作场合还有家庭里面的一个中心。 OK， 这个是今天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 OK，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哦，所罗门王。来，第二节到 第五节，你们一起读，一二三。好，在这里谈到，首先你看，我会把这个第二节到第七节我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二节到第五节是在谈黎巴嫩林宫 The Palace of Lebanon Forest， alright， 然后来到第六节的时候，他是谈到柱廊 The Hall of Pillars， 这是另外一个建筑，你看在这 alright， The Hall of Pillars， The Port of Pillars， 然后第七节的时候谈到皇室的座廊，也就是审判廊，就是 the hall of judgment。 所以这几节经文差距已经谈到了三个建筑物。 OK， 首先我们来看黎巴嫩宫 the hall of Lebanon forest。 这个有多大呢？这个地方有它的长度有150 feet， 差不多是40米长，44米 44 meter， 而44 meter 是差不多是15间我们政府主屋的一个房间，15间 ，alright。 那它的长，它的宽度有22米 ，75 feet，alright。 然后22米有差不多7间房间的宽度，高有多高呢？这里说它的高度是 45 feet， 13米，差不多是3到4层楼。所以这个地方有3到4层楼的时候，然后这里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呢？黎巴嫩宫是来做什么？圣经里面有两个记载，第一是在列王记上第十章，列王记上第十章16节17节，我读你们听。所罗门王用锤炼好的金子做了200面大盾牌。17节，又用锤炼好的金子做了300面小盾牌。哦，这个都是做什么用的？都是很宝贵的东西，他们就把这些很宝贵的东西储藏在黎巴嫩林宫里面。所以17节说，王把这些盾牌放在黎巴嫩林宫。所以黎巴嫩林宫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部分，这个地方有一个部分是拿来储藏王可能从其他地方所人家贡献给他的东西，还有加上这些金牌。当然这个黎巴嫩宫还有一个有一个 有因为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它另外一个用途是做什么用的呢？以赛亚书第22章第8节这里谈到说，上帝挪去犹大的屏障了，到那日你就仰望灵宫里的武器。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也是有储藏武器 armory。如果你有当兵你就知道什么是 armory。所以那个地方专门是有枪的，是有子弹的。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储藏当时那个时候皇宫里面兵丁他们所需要的武器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所以因此呢，当巴比伦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他如何把金牌给拿走，从这个地方。明白吗？ Alright? 好，这个地方非常漂亮，有三个原因。Alright, 黎巴嫩宫灵宫很漂亮，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里形容说所有的柱子不但是又高又大，它们都是香柏木的柱子，柱子上又有香柏木的横梁。那如果你就算你没有办法去黎巴嫩，你去东京，不是东京，叫 Kyoto, 应该是 Kyoto, 还是有一些日本的一些地方树林，它有 cedar tree, 有一个 forest, 它是有香柏树的树林。哦，香柏树很粗，它树干很粗又高，所以你想象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被称为黎巴嫩灵宫呢？树林的灵宫呢？因为原来这个宫殿差不多有3到4层楼高，有这样高的柱子，粗很粗的这个柱子 cedar tree 香柏木 ，right? 你看这里，你看这个图片，刚才我给你看的这个图片。你看它这些柱子就好像树林在你面前，所以它就得到这个美名叫做黎巴嫩灵宫 The Hall of Forest, Lebanon Forest, 所以是一个很相当漂亮的一个很雄伟的一个好像一个树林的一个宫殿来的，很美。Alright? 然后同时另外一个就是呢，这里有谈到说窗口，这个窗口怎么样呢？窗口是窗与窗相对，共有3层，然后有窗相与窗相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有足够的阳光。Alright, 无论西照东照都有足够的阳光照进来。Alright,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你看那个 cedar tree, 那个香柏木树的时候，但有太阳照在那木 的那个木干木的那个树干上面，哦，它的颜色会变的。变的意思就是说有不同的颜色给你看见，哇，整个东西好像活起来。所以你看你去树林，你要注意看阳光怎么照在那些树上面，是很美的，充满了生命力。所以在这里呢，这宫殿一定是很辉煌，因阳光从3两面的窗口照进来。然后在这里再讲窗与窗相对，然后同时这个地方应当是很漂亮，为什么呢？香柏木 cedar tree cedar 这个材料在那个时候是很高档的一个建筑的材料，是一个 high end materials。 哇，今天你如果你去，你只要开车你去那些 good class bungalow, 新加坡有些有钱人住的地方，你看他们用的材料通常都是高档的。 OK, 你用的 marble, 我们家里用，如果我家里有 marble,我哪有钱买高档的，我可能去找一个比较便宜的，中国的通常比较便宜。但是他们的 marble 不是，他们是从意大利很多地方很名贵的地方订过来的。Alright? 高档的 materials, 然后在柱子上面有横梁，有香柏木板。所以这里是在形容一件事情，是在形容说这是一个很昂贵的一个建筑。为什么是昂贵呢？因为这些材料是必须从一个地方叫推罗运输过来，然后是必须透过所罗门王跟推罗王之间的一个协调和好的关系才能够达成的一个协议。So this is not a good, this is not a, not, not an easy thing to do, 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项目来的。OK, 所以这个是 Hall of Lebanon, OK, Palace, 这是第一个。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竹廊，看到没有，这个竹廊 The Port of Pillars, 也就是说你想象一下，你站在这边里面，这个廊子 Corridor, 这个 Passage, 这个有3-4层楼高，你有多高？我有多高？我们都没有高过这个门，这个门差不多 2.2-2.1 米，但是那个有12米13米高，所以你基本上你是 你是看着上相信看的 Pillars, alright? 那这个地方他告诉你什么地方呢？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竹廊是有22米长 ,13.5 米的这个宽度。而在这里同时也给我们看见，这里也谈到有一个 porch of the throne, 啊，这里也谈到说有一个王室坐廊，就是审判廊，就是 hall of judgment, 这地方也就是所罗门王把地方官无法处理的案件带到这个地方来审判的地方。啊，对，其中一个特色你会看到很多中间有个洞，有没有看到有个洞，有个洞，这个叫做 courtyard, 庭院。你看待会你看那个 palace 的时候也是一个庭院的，这是其中一个特色，当时的特色。Alright, 所以你会看见这个，所以所罗门王当时在为两个妓女施行审判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可能。但是同时他们有在当有个示巴女王来找所罗门王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宫殿这个 hall judgment 这个地方是有多高，你看到没有，这个是 pillar, cedar trees,Okay, 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拼起来的时候呢，所以你可以看见所罗门王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大厅里面的差不多他整个情景是怎么样的。Alright? 然后所罗门王在这里在诗篇第72篇，他知道当他在这个地方施行审判，为子民施行审判的时候，72篇所罗门王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把你的公正赐给王，把你的公义赐给王子，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子民，凭着公正审判你的困苦的人。那所罗门王能够做出这样祷告，我相信他知道他身负的重任是大的，因为在他这个 hard judgment 他办公的地方的背后有一个什么圣殿，圣殿在那个时候就代表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意思。同样的，今天我们也要问，我们今天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上帝。所以所罗门王知道他是必须是一个牧羊上帝的子民的那个王，同时他也是那个做以色列的子民的领袖的那个人。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整个平面图，你会发现为什么所罗门王会把这个 Hall of Judgment 皇室的座廊还有审判座廊这个位置跟宫殿放起来看的时候呢，我相信他知道他的理念的背后还是以上帝为那个中心。 Alright? 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知道，他是在代表神施行审判，他是在代表神来牧养这些羊群跟子民，就好像大卫王一样，他的父亲。所以在这里他提醒，不断提醒自己，在他施行任何审判做任何决定牧养人子民的时候，首先他必须把上帝的律法放在他的前面，上帝的话。所以信徒们，我们唯有这样把上帝的律法放在我们脚前，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能够去工作，才能够晓得如何去工作。因为当中我相信在工作场合里面，上帝有赐给我们使命，有给我们要去照顾要去牧养的一些群体，一定是有的。如今虽然我们没有圣殿，但是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圣经，有上帝的话，我们不断提醒自己要为自己的工作不断感谢上帝，你找到工作我为你感谢上帝。但是你要继续祷告下去，你在这份工作里面，在新的工作场合里面，你要如何的来见证上帝。记住，你的工作无论你做什么工作都好，你要来见证上帝。你是富足的人，你要见证上帝。你是可能是在小贩中心里面替人擦桌子洗碗的人，你也可以见证上帝。工作不分贵贱，上帝要使用你，你的背后有上帝。这是我们今天在工作的人，所有能够工作的人后面要有一个重要的理念。但是你说我是家庭主妇，哦，家庭主妇上帝也是与你同在，你的背后有上帝。 你的身体也是上帝的殿，你有上帝的话语。Alright? 所以无论我们工作上面，在家庭里面，我们会在做家庭主妇的，会有一些难处或者是拦阻，该如何回到上帝面前？回到上帝面前。好，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部分，家庭与圣殿，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你看到宫殿，所罗门住的宫殿，还有由法老女儿所住的宫殿，中间有一个洞叫做庭院。好，right, 是当时建筑的一个特色。好，right, 然后在这里还给你看见一个东西，你们要注意的，像这个是它的平面图，这是法老住的地方，这个是皇宫。好，right, 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多房间？这个你要问所罗门。OK, 那这里是 courtyard。这个也是 courtyard, OK? 那这是庭院里面。那这是一个两大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大厅。那如果你看这个照片，那这里就他给你看到有三四层楼高。OK? 那就在这里呢，我们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这个是这个在你看这个哦。你看从这里是处理，这是处理审判的一个大厅。这基本上如果从建筑角度来看，这是叫做 public space, 公众的一个场合。但是如果我慢慢走进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地方，就是人家的家了，宫殿了，所罗门的宫，而这里是最隐秘的地方。所以他的 privacy, 他的那个隐私是会不断的在加增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保安也应该是相当的一个比较频密的一个地方。Alright, 所以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们去看考古学宫殿，你注意这些东西。Alright, hierarchy, 它的层次感，还有它整个 privacy, alright, 它的这个隐私，你可以看出哪个地方是最重要。OK, 那从这里就可以看见，从这平面图里面，这里还谈到什么呢？这谈到就是说，这里还谈到说，第八节说，建法与这廊子一样，建造法相同。跟谁相同？就是跟圣殿的建筑一样。所以这里有不断的是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用贵重的石块，还会用到什么那个香柏木 ，OK 啊等等，它都会不断重复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材的东西。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石头？它这里谈到说石头。有贵重的石头到底有多贵重，有多大？这里说有些石头有四米，有些石头有三米的长度。你看，你如果你去其中一个考古的一个地方，你看到这些石头，啊，你在想，哦，圣经讲的，哦，真的有谈到这样东西哦。然后你再看，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的人站在那里？你拿那个当作是一个 scale 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这个人的高度，再跟那个石头的长度比较。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石头有多大，明白吗？所以你每次看到这些，尤其是古迹的时候，你通常用一个人站在那边做那个做一个古迹来计算 ，OK？ 所以从这里就给你看到这个石头是很贵重的一个材料 ，Right？ 而在那个时候。所罗门王除了用香柏木以外，他还用这些贵重的石头，而这些石头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是从好远的地方去把这些石头，很漂亮的石头搬运过来，来到这里要上耶路撒冷山，哦，你怎么抬上去？那个时候没有起重机，是用人力。所以因此你就慢慢的明白为什么后来所罗门王死了之后 就有平民百姓起来反对。哇，我们在你父亲那个年段，我们做了好多那些劳苦的工作，因为很多石头要搬，至少今天如果你去装修房子 OK， 那些尤其是那些很有钱的住在 good class bungalow 那些人，他们会特地飞去意大利的某个地方或者是土耳其某个地方去找一些大理石的那个山，然后他会看哦，这里大理石，这个大理石很漂亮，怎么漂亮？它的花纹比较少，尤其是你要找那种白的哦，很少，花纹比较少的通常会比较便宜。我还说 OK， 我要这一块，这一块不是这样一小块 OK， 是一大片，然后要运输，从那边运输到新加坡，然后到这里的工厂的时候，他们又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你那建筑师就去那边排起来，照着你的房子的大小、客厅的大小排出来。哦，这个石头这样放好不好？这个花纹跟这个花纹这样配好不好？是很费时间还有精力的一个功夫。更何况所罗门王那个时代，他们的石头又贵重又大，还要搬过来。所以从这里就让你给你体验一下，这里谈到石头有三层。还有石头有四米，也有三米半，四米路径差不多我的两倍，明白吗？然后你再看下去哦，他们从考古学里面也挖出有三层的石头，这个是什么？木。所以你看这里也谈到有什么好，是不是叫什么找好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根据这个考古学的说法，为什么要有这个木呢？基本上是提防那个地震。哇，他们都有考虑这些的。All right? 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宫殿是建在圣殿的旁边。圣殿的旁边，圣殿就在它的上面。所以所罗门是不可能不知道，在他的家庭里面，他必须是以神为他的中心，不可能每天往外看就是圣殿。如果你去英国，叫做 Windsor Castle， 这个地方你值得去 right， 在英国如果要看 Castle， 这是其中一个他可以公开给外面的人进去看的，当然是有些地方。 Windsor Castle 里面有一个教会 Chapel 教堂，这个 Windsor Castle 的这个教堂只是单单给皇室用的，皇室成员 Royal Families， 所以如果皇室 Family 他们在那边有什么庆贺或者是有婚礼， Windsor Castle 是其中一个他们会用的地方。然而我们要注意，为什么我会谈到 Windsor Castle Palace， 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在这些皇室的成员里面，有一些人的确是会去这个 chapel， 去这个教堂，但是他们的生命见证是很糟糕的。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有一个皇子时常是被平民百姓唾骂，因为他的生活生命是很不检点的一个人。所以这也是在提醒我们， Windsor Castle 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女王，叫做伊丽莎白女王，虽然过世回天家，但是他的皇子当中有一些是很糟糕的。有些人在 Windsor Castle 这个 chapel 里面结婚之后，接下来飞去美国就不去教会。所以信徒们，所罗门也在提醒我们，当他的宫殿建在圣殿的旁边的时候，我们就要问，到底我的这个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家？我们的神是否是我一家之主呢？哦，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自己本身我很喜欢收藏一些雕像，一些所谓的雕像 sculpture。我当然我没有办法去买一件很贵的，我买都是很便宜的，真的。你看这种是很便宜的，这个是一个香港的建筑师他所做出来的一个雕像。以后我再告诉你这个雕像的含义是什么。我喜欢收这个雕像，我也有收这样的雕像 ，OK， 我也有收这样的雕像。我收很多雕像 ，Alright， 当然我还没有完全摆出来。我有一个心愿，我现在储蓄足够钱，我会装修我的 three room flat， 我的可能三房式的主屋。 我会把这些雕像照着一个圣经的故事还有基督教的世界观排出来。那我不会单单说放在橱里面给你去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个雕像在这个角落，为什么是这个雕像，这个雕像在告诉你什么，跟基督教有关系的。哦，我就想到我多么有一天，我多么希望我像所罗门王一样，有这样的资源去装修我的房子。Alright? 那我的房子很久没有装修了。2002年我买这个三房式主屋，那个时候我工作不久而已。我有装修，但是没有完全去装修它，所以好多东西看起来现在很刺眼。Alright? 所以我现在在储蓄钱，我要重新装修多一次，然后退休了，把东西摆出来。那当然我是希望能够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一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家的时候，首先我要问，就算我把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观我带出来，我告诉你又如何？首先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我这个家里面我装修之后，我又是如何的来对待我的父母亲？新加坡是一个不断在人口老化的一个地方，没有办法否认这个事实，将来可能十个人当中有一个老人家，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四个人就有一个老人家，四个人里面这个老人家就是我。 OK， 那当你在面对这样一个人口老化的家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接待你的父母亲？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所以要问我自己，我这个家是否让人家看出我还是一个很照顾我父母的一个地方。父母老了，孩子也不多，尤其是家庭里面可能有两三个兄弟姐妹的，通常会推来推去照顾父母亲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想，政府已经为这个事情在筹烦，而我们身为教会，身为信徒，我们也要为这样事情做好预备。所以首先你要问，我这个家庭到底让人看见我是首先是怎么样对待我的父母亲，我是为着上帝的缘故如何对待我的父母亲，上帝的缘故。第二，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是如何欢迎跟迎接人，还是你很害怕，哇很肮脏，哦，不要不要来不要来，你要来我家我们在楼下见，吃着咖啡去喝咖啡厅吃饭，我们在上班。有些人会这样，不，这个家庭如果是以神为主的家庭，你会如何迎接人，如何去安慰那些忧伤的人，那些世上的人，那些需要上帝的人，你的家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吗？如果你的神，你是以神为一个中心的一个家庭，我相信你会这样做。同时你要问，我这个家庭如果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话，我是如何对待我的邻居 your neighbors， 隔壁那个人可能不是基督徒，可能是基督徒，但是你又怎么样让他知道，哦，你是个基督徒，但是你又是怎么样的对待他们？新加坡人很喜欢 complain， right？ 我们很喜欢投诉的，但是基督徒也包括基督徒在里面，求神怜悯，不要贪爱我们手上所拥有这个很会过去的产业，多过于爱你的上帝。你的家必须以上帝为主。哦，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一个人，我会挑的，真的，我在这几方面我都在挣扎，在学习的。所以我告诉你的时候，我也在告诉我自己，你明白吗？最后，这个家如果以上帝为主的时候，我们是如何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OK， 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家到底会带出怎么样的一个信息？人来了看了，到底是带出怎么样的一个信息？而家不在于大或小，是否是一个很昂贵的一个地方，不在那些，而是在你在传递怎么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所罗门的这个宫殿跟圣殿的这个关系里面来看， 我们真的是要以上帝为我们的中心。最后，今天我们就谈了这两点，你在工作场合你是否以上帝为中心，在家庭里面你是否以上帝为中心，跟圣殿有关系。如何以上帝为中心，至少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敬拜神理当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家庭主要的任务。为什么呢？刚才我特意的谈到，为什么作者用了第五章、第六章还有第七章十三节开始谈这样多的有关于圣殿的东西，因为敬拜更重要。只有用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七章谈到建宫殿，而谈的不是很详细。为什么？他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很快就会过去，好像衣服会朽坏。有一天，上帝要问我们是否是过着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生命，无论是在工作、在家庭里面。第二，这十二节的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为什么所罗门很多时候在这里，他的宫殿在许多的细节跟设计上面都建得跟圣殿一样。圣殿有的他通常会用在宫殿那边，打个比方，香柏木，还有天花板也是香柏木，还有石块。为什么？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的确它的确是要维持有同样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Visual 从眼目来看， Architectural language 来看，建筑 的语言来看，的确是要有不断的重复设计的一些概念。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个，重点呢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而我们的殿这个身体是否有一个基督的神明，明白吗？ Alright， 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所以上个星期的信息里面是复活节，我谈到什么信息吗？有福的人登山宝训天国八福。我的结论只有一个，我们为什么是个有福的人？因为上帝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所以盼望我们的生命在工作、在家庭也是如此。 Alright， 所以我看到你们从不同国家来新加坡工作，我替你们高兴，我能够认识你们我很高兴。但是唯一我比较担心的是，你们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不要变成一个贪爱这世界物质的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的我们会贪爱这世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话语。因此你把这些话语记载下来，让我们今天来读。我们相信你是要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像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的殿。主，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听了也愿意顺服，在工作上、在家庭里面常常以上帝为我们的中心。主啊，垂听我们祷告，悦纳我们的心志。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跌倒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这是自然的一件事情。然而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必然会引导我们、赦免我们、扶我们起来，再次的教导我们更好的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更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把朋友们也交托给你，不晓得他们是否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主盼望今天的信息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今天所看的世界、所拥有的世界都会过去，唯有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才是充满喜乐、盼望跟平安的一个福音。主啊，引导他们，保守他们，使他们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就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阿门。把时间交给主席。